你正在收听的是 Furtune 毛之音，我是美国兽医师 Josh， 和我的好朋友 Hugh 在这里和你分享来自世界各地有关宠物的新闻跟研究。新手爸妈也别担心，我们也会介绍一些狗猫饲养上大家常碰到的问题哦。
你知道超过三分之一的美国人拥有不止一只宠物吗？竟然有人敢用大象威胁德国。在美国，大麻提炼产物 CBD 已经运用在宠物上。最后一起来认识 Hush Puppies 的明星动物八极度猎犬吧。如果你对上面的话题有兴趣的话，就跟着我们一起听下去吧。
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订阅，如果任何问题也欢迎到我们的粉丝专页及 IG 搜寻毛之音，在你收听的平台留下评价及留言，我们会挑选适合的话题在之后的 QA 时间为大家解说哦。
本集节目由毛咪 Amy Yvonne 赞助直播，谢谢你们持续的支持，让我们能继续制作节目下去。嗨，大家好，我是 Hugh。
Hello， 我是 Josh， 欢迎回来。
节目一开始一样是我们的感谢赞助留言的时间，那一开始就是我们的 Sound On 赞助，那这一次有两位赞助者，一位当然就是我们的铁粉 Amy 老粉丝，然后这样讲人家老粉丝这样好吗？
不好。
就是那忠实粉丝这样才对，对不对？
对，忠实粉丝。
那他这次有留言是因为呢，他说我他赞助的留言还蛮有趣的，他说我还没有收到卡片，然后请用 email 联络我再给你们说收件地址，谢谢。然后另外一个是继续加油，他这次这个月赞助我们两次。那在这边要跟大家就是宣导以及提醒一下，其实我们曾经也收过蛮多的讯息希望我们可以主动联络大家，但是其实所有的平台上面我们都是无法主动联络大家的，因为是保护大家的隐私嘛，要不然你会被骚扰或什么的。所以其实
我们只看到你们的署名，但是我们看不到你们的 email。
不只是 email 的原因，就是我们没有办法主，就比如说以 FB 或 IG 来讲好了，你是我们的粉丝，但是我们没有办法私讯你，除非你先私讯我们，这是为了保护大家不会被就是粉专骚扰之类的吧，
可能吧。
所以反正我就是想要跟大家宣导，就是如果大家希望就是有需要跟我们联络的地方，就是麻烦大家在 IG 或 FB 上面私讯我们过后才有办法去回复你们，或者是就是直接寄到我们的官方信箱 newsfortune@gmail.com， 那有就可以写 email 给我们，我们也是看得到，要不然我们是没有办法去知道大家的 email 以及就是大家的联络资讯，然后也没有办法主动私讯，就是通常你要跟我们讲话必须要你先私讯我们才有办法回复你们，我们没有办法主动去看我们的粉丝，
就算你留言过我们也是无法联络你们。
对，我们没有办法看粉丝的名字然后点进去说讯息他，就是跟朋友的概念是不一样的。那再来第二位赞助我们的是 Yvonne， 那他是有这样是收到我们的卡片，所以他留言就是赞助我们，顺便留言说感谢两位持续提供各种宠物的趣闻和知识，收到有温度的手写加坐飞机来的明信片，想着不能只有默默推坑其他饲主来听，必须有实质的支持，然后一个戴着太阳眼镜的笑脸，
好可爱。
就是其实推坑大家来听我们也很开心啊，当然如果有实质的支持也是非常的感谢，就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反正就是谢谢大家喜欢啊，大家可以继续的支持我们，然后就是收听就是留言啊，都是对我们来讲很好的鼓励。那就是另外要温馨提醒一下，就是我们的三周年感谢卡就是还是有的，所以如果大家有想要收到这个感谢卡，或者是大家在赞助的时候就是顺便就是留下你的联络资讯，剩下的感谢卡就是只要有赞助我们，然后你在赞助的留言处就是平台上面应该就会有留言的地方，那你就留下你的联络资讯，那我们就会主动寄给你我们的三周年感谢卡，一直到送完为止这样子。
大家会不会以为他们留言留地址留电话其他人也看得到，所以不敢在上面留言啊？
有可能哦，但是因为所以我是说赞助，因为如果你是去我们的 IGFB 的图片下面留言是大家看得到的，可是如果你是赞助的话就只有我们在后台才看得到，所以我才会说大家就是直接在赞助的时候留下你的联络资讯，然后我们就会寄给你，这样是别人看不到，只有我们后台
只有我们俩看得到而已。
对，那所以这是我觉得比较简单的方式，那如果有喜欢我们的想要我们的感谢卡的话，就在留言高就是在赞助我们，
你也可以赞助完之后然后 email 我们，
你也可以要赞助我们不想要感谢卡，你也可以就是不要写联络资讯也是 OK 啦，因为
但是我们还蛮想要寄卡片给你们的啦。
对啊，就是只是一个小小心意，希望大家可以喜欢这样子。
对，
那这个月 Mixer Bus FB 跟 IG 都没有特别的留言，那但是我们上一次有宣导大家帮我们拉抬那个
Apple Podcast
的评价，那有真的大家都有很
分数变高吗？
就是是之前是说 4.6 嘛，现在好像 4.7 还是 4.8 吧、
哦、
就是慢慢在缓步上升中，因为像这个月就是有三个新的 Apple Podcast 的五星留言，那就是非常感谢你们，我就想把它两则啦把它练出来，一个是 Joyce Huang， 当然他是标题是写五颗星 Podcast， 几周前发现这个频道，上班又多了两位声音的陪伴爱心，本身就非常喜欢动物，真心喜欢这个节目笑脸，那谢谢你新朋友，几周前才发现我们的，
谢谢，
觉得我们还有默默的在吸收
新
的
朋友，
朋友就是也不错、哦、然后另外一个是忙 at Taipei， 然后标题是夜衣部，然后他说我家猫16岁了，也谢谢你们教我毛小孩的知识，那希望对你有帮助咯，这就是我们成立这个频道的目的，就是带给大家各种不同的卫教知识，新闻也好，就是希望对大家都
趣闻也好
觉得有趣，然后也有吸收到，然后另外想要提就是上次有宣导就是请大家帮我们在 Apple Podcast 五星留言嘛，然后就有你的朋友是不是，
对，我朋友在之前在 Apple 上班，
然后他都不会用，
他说他自己都说 Apple 留言真的很难Apple Podcast 的留言很难，有时候他自己都不太会用，
所以就知道 Podcast 的设计就是 Apple Podcast 设计有多烂，就是你连留言都找不到，
真的，
我跟你讲就是如果大家有知道，应该大家不会知道，反正就是 Apple Podcast 的管理平台你要去看留言也是非常复杂，我之前有讲过，就是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他要把
各后台看
各个国家的留言分开，就是你必须你没有办法一次看到所有全世界的留言，只能一个一个去看，那就是超级难用，就是史上最难用的软体、就是 Apple Podcast， 虽然我是用 Apple 手机我觉得很好用，但是它的 Apple Podcast 软体是难用到爆，就是会认真帮我们留言的我都很感谢你，就是
你竟然找到方法留言给我们你们也很厉害，
但我希望你们都去找啦，我们想要不要就是 4.6 4.7 4.8 都不好看，我想至少 4.9 吧，因为我应该有一分应该不可能五分，但至少可以让我们在 4.9 看起来比较好像蛮好听的这样子接下来就是我们的第一则新闻啊，就是我们成立频道三年
来第一次
以来第一次新闻是由我做的，那
而且我是被蒙在鼓里的、哦、我到目前为止都不知道他在干嘛。
今天的两则新闻的第一则新闻是我做的，第二则新闻还是 Josh 做的，那第一则新闻其实没有很新闻啦，我只是某一天在查资料还是什么，然后找到一篇文章我觉得蛮有趣的，然后我就觉得诶好像可以拿来做成
分享给大家听，
分享给大家，然后顺便考考就是身为在美国的兽医师知不知道现在美国饲养宠物的现况，所以这个算是新闻或者是文章是来自于一月份在富比士顾问
Forbes Advisor
的文章，那
我真的是英文担当、欸、
他是英文，你对你是英文担当，你就是要被我 Q 讲英文，因为这个我去查他这个应该是可靠来源啊，因为富比士就是大家知道他是一个
财经很蛮厉害的网的
对
杂志，
然后富比士顾问他是一个就是提供一些个人理财建议啊的新闻啊，
是他是他旗下的
或评论啊
东西
的东西，对，他是富比士旗下的，然后他就是都是跟富比士顾问这个网站呢，我是在网站找到，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杂志，但是他这个网站呢都是跟financial 就是财务有关的一些内容，然后我在想他这会写到宠物的原因是因为他好像有保险的业务，所以他可能就是讲宠物
有做宠物的研究，
所以就会提到买宠物保险这么重要吧，所以才会有这个研究这个数据的分析啦，那我今天要讲的就是在美国饲养宠物的现况的数据，然后想要让你猜猜看你猜不猜得到就是在美国的宠物现况是怎样。
I'm ready。
所以你知道在美国的家庭的饲养宠物比率大概是百分之多少吗？你猜猜看。
我猜是 70%。
欸蛮准的耶，66%、
哦、我好像之前有听过这件
事。为什么你那么哦，你是之前听过
这个？我好像知道，
就是大概有8700万个家庭在美国是有饲养宠物的。
哇哦！
那另外我想要问你，猜猜看，就是这8700万的饲养宠物的人里面，
多少养狗？
第一名的是什么宠物呢？
排名第一名的应该是狗吧？
那第二名呢？
猫。
那第三名呢？我觉得猜错。
兔。
你第一名、第二名都猜对，但我就觉得你第三名会猜错，我觉得蛮有趣的。
蛇？
错，它是一个族群。
哦，特虫
？No，
鸟类？
不对，
那是什么？
放弃了吗？
放弃。
第三名其实是淡水鱼。
哈？哦，是哦。
对，就是在美国饲养前三大的第三大。哦，这个数据是2024今年的嘛，所以就是去年的数据，就是2023或2022的数据统计。
Okay.
第三名的其实是淡水鱼。刚第一名狗啊，大概有6500万个家庭有养，然后猫有4600万个家庭有养，然后淡水鱼有1100万个家庭有养。
是淡水鱼是可以做统计，可以做统计的哦。
不知道欸，我不知道它这统计怎么来，可能就是宠物店卖出去的吧。因为淡水鱼应该都是透过宠物店吧。
应该吧。
对啊。那第四名才是小动物，像是仓鼠啊、沙鼠啊、兔子啊、天竺鼠、龙猫、小鼠跟雪貂。貂其实是
哦，它是同归类
在小动物里面，
特宠里面，
那是第四名
哦。
然后再来第五名是鸟类，然后第六名是爬虫类，然后第七名就是一个台湾不可能会有的东西，你再来看是什么？
蜘蛛哦，欸，台湾应该有蜘蛛啊。
蜘蛛这也太小众了吧？你怎么猜蜘蛛？是一个最近跟我们蛮有关系的。
音跟准吗？
这跟我们哪有关系？马啦
哦，
马在美国是第，
我都忘了马
七名，就是第七大，就是饲养的宠物，它大概有220万个家庭。
哇！
我们之前说台湾大概只有2000马口，
对，
但是在美国其实有220万个家庭有马，而且
有养马。
重点是这些只是说家庭哦，所以刚刚说的那些数据，什么几个家庭都是不代表他们只有一只哦，
那可能
有，所以有就是有的就家庭就是有这么多了，然后再来统计到五六七，第八名之最多最多统计到第八名就是咸水鱼，所以咸水鱼也有人养，咸水鱼
我也蛮想要养鱼，就是热带鱼啊。
咸水鱼是热带，
就是海洋海中的鱼啊，就是咸水鱼啊。
那淡水鱼嘞？我以为热带鱼是算淡水耶。
没有啦，热带鱼是要咸水鱼缸啊，它就是什么小丑鱼啊，然后海葵啊、珊瑚啊。
哦，所以那里面知道是咸水哦。
对啊，
我一直以为那个淡水。
没有，那是咸水啊。淡水就是什么可爱那种一般的什么大肚鱼啊，那个什么
斗鱼，
斗鱼对啊，就是淡水鱼。
然后大肚鱼，
然后会那荧光发亮的，通常都是淡水鱼去做出来的。
哦，所以其实养咸水鱼很麻烦哎、欸。
但是我很想要养鱼、我很喜欢海葵跟珊瑚。
那种以前那种小型的那种圆形的那种，
那种没有没有
还 OK。但如果你是缸的话，我跟你讲超麻烦，因为它定期是要换水。
我很爱去逛，你知道林森。北路还是哪里？中山北路哪有一条是卖鱼的鱼街？我以前很爱去那边逛。
那你知道在台北还有鸟街吗？
那個、我不知道、欸，
在万华那边，那一整条都卖那种文鸟啊，有的没的。
哦，我不知道哎、欸，但是我很喜欢逛鱼店，我非常爱逛鱼店，就可以。
你也喜欢逛海产店？
对耶，哎、欸，你知道以前不是以前，就是台湾每年都会在南港展览馆办那个观赏鱼展，我都会去看的。
这假的？这也太冷门了吧？
我觉得很酷，然后看他们可以在水族缸里面。做出瀑布来，用沙子做瀑布、欸、
其实看鱼在鱼缸里面游泳其实还蛮疗愈，但是我觉得光想一样咬它就觉得好麻烦，就想到定期要换水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就是对，
而且其实不好养，因为你要有空气啊，然后有什么
清洁啊，清鱼缸啊，
然后又不能过氧、
啊、
高氧那个优氧化、啊、就是你饲料放太多他们一直剩就会优氧化，然后整个都是沼泽。
我朋友家他有养咸水鱼，就是海水鱼，然后他有就是很多个缸嘛，然后还有一个特别缸是叫做就是他叫做 isolation 缸啦，但是他就是用来就是假如你这只鱼很爱去欺负别人的话，他就把你放那个缸里面放一个
礼拜，就监狱，
对，监狱，对，还有一个缸专门来做监狱用的。
那这样就会乖了吗？
我也不知道、啊、
再放回去就不会咬人了吗？
我也不知道，反正他就有一个特别缸是拿来就是关这些坏鱼的。
太好笑了吧，
蛮可爱的。
好，那再来下一个问题是，你知道在美国饲养宠物比例最高的年龄阶段是哪一个阶段吗？
最高的哦，
就是大部分饲养宠物的人的年龄范围在哪里？
我猜是
哦，我先跟你讲，他的年龄是用那个集聚，他是用那个千禧世代，然后 X 世代跟婴儿潮，英文是
哦，婴儿潮是 Baby Boomer 吧？
对，
那 X 世代就是 Gen X 啊，
对，
然后还有 Baby， 还有你说那个 Millennials，
对，
所以 Millennials 就是2000年后出生才叫 Millennials，
对，
然后2000年以前的是 Gen X。它是 Gen X 还是 Gen Z？
Gen X
哦 Gen X， 然后再来是 Baby Boomer。
这是我下一个问题，我先让你猜，饲养最多的年龄集聚是哪一个？
应该是 Gen X 吧？
爸爸
是什么？
是千禧世代？
是 Millennial 哦，
对
哦，
然后第二多的是 Gen X 没错
哦，
那第三个呢
Baby Boomer 啊，
对，
你就只有三个选择而已啊，
没有，可是世代有很多，但是我刚刚不小心破梗了，只有这三个选项，
笑死
但你知道你自己是哪个世代的吗？
我知道啊，我是 Gen X 啊。
你是 Gen X 吗？不是、哦、
还是我是 Gen Z？
你不是 Gen X 哦，你猜错了，
那我是什么世代？这样大概知道我年龄了。
你是千禧世代，不好意思，
我是 Millennial。
对，这是我下一个就是 side note， 只是想要问你知道每个世代它大概年龄积聚在哪里。
我以为 Millennial 是2000年以后。
顺便教教大家，就是在美国他们在讲年龄积聚不会像台湾是讲什么10到20岁20到30岁，他们的文章里面都是
7年级8年级9年级
都是用这个说法，就是这算是英文小教室的一个部分啦，就是他们如果今天新闻要讲这个年哪个年龄层最多的话，他们都不是用数字，都是用 baby boomer 啊，就是婴儿潮世代，然后 Gen X 就是 X 世代。那婴儿潮世代呢，其实是现在目前大概6到80岁的人，也就是1946年到1964年出生的人。
哦，就是打战的时候，
就是二战结束后的二战结束后因为很平稳，大家都疯狂的生小孩，
虽然是 baby boomer。
对，然后 Gen X 呢其实是现在40到60岁的人，就是1960到1970年出生的人
哦。
那大概千禧世代就是之后嘛，之后就是大概1980 1990年代，所以我们其实都是千禧世代。诶、哦、这样是透露年龄啊反正这应该也蛮好猜的吧，我们大概就是也不会多年轻啊。那其实千禧世代又有一个另外一个名字叫做 Y 世代哦。千禧世代是目前30到40岁，那在下一个世代叫什么你知道吗？
Gen Z 咯。
欸，你怎么知道？
因为他是 XYZ 啊，我知道他是 XYZ 可是我其实不太确定他明年龄层是什么。
Z 世代呢就是你刚刚说的 Gen Z， 就是20到30岁
哦。
那你就不知道下一个啦，哈哈，
我不知道下一个最新的是什么。
Z 之后是什么你猜猜看。
我不知道，
你有没有听过
AA？ 哦， Alpha。
对，下一个世代是 Alpha 世代，也就是Z 世代之后嘛，所以就是2010年代到现在2020目前只知道 Alpha、oh. 然后在之后它好像都每20年一个世代啦。
哦、oh.
对，所以在美国是这样用的，顺便就是跟大家。
所以 Baby Boomer 之后是 X， 然后是 Y， 然后是 Z， 然后是 Alpha。
对，
然后千禧世代就是 Millennial，
就是 Y。 对，
哦、oh.
所以我们就是所谓的千禧世代或 Y 世代。
哦、oh.
对，就是英文小教室，如果大家在看美国的文章的话，如果
不是看剧，他们剧很常出现这些字。哎，
统计数据就是年龄的话，通常他们不是用数字，是用这些文字来说明。
哦，
另外这个文章里面还有讲到，就是领养比率，就是在美国的话，从动物收容所或救援站领养回来的比率，大概有38%是狗，那40%是猫，就是他们养的宠物，如果是靠领养的话。有 38% 的狗是靠领养的，然后 40% 的猫是领养来的，然后还有超过一半以上的主人认为他们就是宠物，他们的宠物是人类家庭成员的一部分，就是一样是家庭的成员，大概 51% 的宠物。然后调查中呢，有 78% 的饲主是在疫情间养的宠物。
这么多啊。
对，更有趣的是在疫情期间收养的小狗的狗主人中，有 90% 的家中仍有他们的宠物，就是他们即使疫情结束了，宠物还在。
多少%？
90%。
那很高欸，所以弃养的人很少欸。
对，就是好的部分的研究。然后另外就是他，就是我觉得这个为什么会想要跟你分享，以及跟大家分享，就是做这个新闻的原因，就是他蛮多数据是蛮有趣的。他另外还有调查说，拥有房子的人比租屋者更有可能饲养宠物。但这个听起来也蛮合理的啦，就是如果你是租屋就会有很多的不方便啊，有限制啊，有的屋主是不愿意让别人养宠物的。
对，
然后再来就是下一个，就是在美国的农村比郊区或城市更有可能饲养宠物，然后也更有可能饲养一只以上的宠物。那这也是听起来蛮合理的，在台湾好像也是郊区比较多人会。
欸，没有没有，不一定哦。
哦，在台湾好像是市区。欸，
台湾对啊，公寓比较好，反正都是养小型犬，没差。
应该说在台湾市区跟郊区的饲养方式会比较不一样，但是没有好像郊区比较多这件事。
好像没有，除非你把猴童算是一个。
那个不算是饲养啊，那个是就是流浪猫在那边区
在管理，
就是生活啊，所以不太一样。
哦，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的，就是有三分之一 35% 的美国人拥有不止一只宠物。对，
这合理。
对，有趣吗？
还蛮有趣的。
然后刚刚讲到动物收容所嘛，在美国每年大概有630万只的动物进收容所，但是只有三分之二的动物有被收养，也就是大概630万只每年进收容所，大概只有410万只有被收养，但其实也蛮高的耶，就是其实在美国收养动物的比
例
是
很
高
的，
就是愿意去收养动物的。然后每年进入动物收容所的猫呢是比狗多的，每年被收养的猫更多，但是它其实是差10万而已啦。去年就是饲养收容狗的数量是200万，那猫是210万。然后在2023年啊，成人狗
是什么？
就是
成犬吗？
成犬比幼犬被收养的还多，但是成猫比幼猫收养的还少。
所以大家喜欢成犬喜欢幼猫？
对啊，这也是蛮有趣的。
还蛮有趣的。
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
然后再来要让你猜猜，就是收容总数最多的美国州前三名，你可以猜得到吗？就是在美国
我可以猜
每年收养宠物收容所最多宠物的前三个州，
加州、德州跟佛罗里达。
全中耶、欸、为什么？
因为这是人口数最多的州啊，我猜对啊、
哦
yeah、
而且你连排名都对耶，
真的假的？
第一名是加州，第二名是德州，第三名是佛罗里达，
因为这是人口多的州啊。
哦，所以这是美国三大人口多的州。
我不知道，我的直觉会是觉得这三个人口数是高的，我不知道 是最高这三个，但是
好强哦，全中耶、欸、你是不是有偷看我的？
没有，完全没有看。大家我们通常那个访纲是大家、就是可以 share screen 的，是可以看的，那他这一次没有让我看他的内容是什么，所以我完全不知道。
我是另外在别的分页做起来的，
对，所以我完全看不到他做了什么内容。
那最少的、欸、我只有选一个，你猜猜看是哪一州？
最少纽泽西哦，
错
，West Virginia。
好，我要公布答案了。
好，
答案是一个叫佛蒙特州的地方、哦。我连听都没听，对我看的英文，
Vermont、
对我看的英文想说这哪里啊？然后就翻中文，哦，就是佛蒙特咖喱那个州啊。
对 ，Vermont Curry。
你知道他在哪里吗？
他是 Bernie Sanders 的州 ，Bernie Sanders 是美国一个 Senator。然后他的州，他在美国东
，Senator 是参议员，
对，他是东北角，反正他就是一开始五月花来的时候，一开始成立的其中一个州，他是最旧的州，
哦，所以他是老
州，他是很旧很旧的州，
但是怎么那么没有名？
他觉得他很小
啊，
他在那个纽约的上面那一带，在缅因州附近，
所以他就是其实是跟人口数蛮有关，他
就是非常小的州，
对，所以他就是收容数最少的州。然后你讲的跟我做的比例差不多，反正佛蒙特州跟大家也是就是科普一下，它其实就是在美国东北角，然后就是在加拿大的蒙特楼下面就是了。
哦，因为它这么北、哦、
它是 连着蒙特楼的
哦
的下方，
我不知道它怎么
对。那以上就是我做的第一则新闻，希望大家喜欢咯。
好，那我要进入我的第二个新闻了。第二个新闻是说德国被威胁要接受20000只大象。那这个是今年4月3号美国 NBC、英国 BBC 还有 CNN 的新闻。那这大纲主要讲就是德国被一个非洲一个国家威胁要接受20000只大象。那这个国家是非洲的波扎纳共和国。那它是位于非洲南边的一个内陆国家，它的南边就是南非了。然后所以它是一个内陆型，它完全没有靠海。那它全世界有三分之一的非洲象住在波扎纳的境内。那德国最近决定要他们决定即将禁止民众将打猎的战利品带回德国。那我先帮大家科普一下，就是德国是欧盟最大的打猎战利品的输入国之一。那这些战利品包含整只动物，包含他们的头，包含他们的皮革或是獠牙之类的。那这个德国计划一出来之后，就让波扎纳非常非常的生气。那因为他们觉得他们禁止人带打猎的战利品回来之后，去波扎纳人就会变少，因为他们是主要的经济来源其实是这个。对，那波扎纳大象管理还蛮特别的。波扎纳总理 Masisi 在4月2号的时候对德国说，既然你们想要介入我们管理大象的方法，那我们就要将我们境内的13万只大象中挑2万只送给你们，交给你们管。对，那他总理说他们花了非常大的金钱跟精力在为全世界赋予大象，那这些在柏林的人就只会说一口好话，都不知道其实那些他们国家里面的人花了多少辛劳在培育在饲养这些大象。那波扎纳境内其实已经提供 40% 的国土给野生动物生活了，但是还是常常会出现大象伤人啊，或是损害农作物啊，损害经济动物的状况。 那自从1984年到现在，大象的数量在当地其实已经增加三倍了，所以他们总理说他们国家的努力其实是有凭有据的。
等一下，这也太奇怪了吧，所以他们的大象是拿来给人家猎杀的？
部分是，因为他们会透过猎杀这件事情来赚取非常非常非常高的钱，那这些钱会回到大象身上，
这样对吗？
对，就是他总理说他们大象管理的重要一环就是让国外民众来打猎，因为这个可以控管大象的数量，然后也让国家跟民众有钱赚，然后这些民众也才愿意跟这些大象生活在一起，要不然谁想要跟大象生活在一起。
听起来整个逻辑
有点怪怪，对不对？有点
整个逻辑又不太对，整个好像本末倒置。欸，
好，我先讲一下双方的说法，支持方跟反对方的说法。支持打猎的组织说，打猎其实是有利于动物保育的，然后让动物有一个实质金钱上的价值，对，然后让当地居民更愿意跟这些危险动物来当邻居，因为大家很大只嘛。所以
这句话也不对吧？
对，然后他们就是支持的团体，就是说，就赚钱可以拿来做保育啊，然后也可以让动物可以做一些措施，让这些动物可以远离民众，就是保护人民的生命安全。那假如你真的去禁止打猎的话，反而会降低旅游观光业，然后也会影响居民的生计。那有些区域的大象数其实是多于人口数的，所以居民生命安全是有问题的，所以可以靠打猎去减低这些大象的数量。那很多团体说，这些西方国家的人他们没有跟大象一起住，所以他们其实不懂这个实际问题所在，所以他们不能光就是天高皇帝远就说一口好话，对，他们要真的去身历其境之后才能去做出这些决判，对啊。那也有一些团体是说，就是波扎纳的大象富裕方式以数据上来说是有用的，动物保育非常非常非常的贵，而且他们又是巨型动物，对，所以用打猎的方法是目前维持资金的方法，要是拿掉打猎这件事情的话，那保育是不是就会出现问题，是不是会受到影响。好，这个是支持方，支持打猎的方。
支持方我听起来都好像不太逻辑不太合理，但是我们来听听反方怎么说。好，
反对方是说，反对打猎这件的组织是说，从2014年到2022年之间，有25000样动物战利品被输入欧盟国家，那其中500个是进入比利时的，那最大的输入国是德国，刚刚说过了，对。那支持方都会说是为了保育嘛，为了动物，但是我就说支持方是指支持打猎方，支持打猎方都是说打猎其实为了保育，为了要回馈动物，但是其实真正的获利者都是外国观光企业跟当地有权有势的人。
这句话你刚刚还没有跟我讲，我就已经想到了，赚钱的绝对不是居民啊，
对，没错，
想要骗谁啊？
对，
但是被踩死的是居民，
对啊，资本主义嘛，就是赚钱的都是这些外国观光企业，对，而且他们虽然说支持方虽然说是数量管控 quote unquote。但是猎人打猎一定就是挑大只强壮的，才不会有人去挑那个跛脚的走在路上然后受伤的这种，然后獠牙断一半的，绝对不会，所以他们都是挑那种强壮的。那所以最不应该被杀死的反而会被射杀，对。那其实波扎纳这个国家其实曾经是禁止打猎过的，然后他们当初在2014年的时候，其实因为国际舆论的关系，所以他们禁止动物狩猎，但是后来因为农作物啊跟经济动物都太常受损，而且人民也越来越常受伤，那波扎纳政府其实在当地居民的抗议之下，在2019年又重新允许动物狩猎这件事情。
当地居民还是当地财团？
那我就不知道了，这好问题。
听这些文字，你的说明，我都觉得好像不太
哪里有鬼，对不对？
对啊。
那他们说现在的执行方式是，他们每年有管控可以打猎的数量，然后猎人也要花费非常非常多的金钱才能取得执照，然后才能打猎。那德国准备做这件事情嘛，那英国其实也打算要寄出类似的禁令，所以波扎纳总理马斯斯也说他也打算送英国总理英国一万头大象，让他们去管这些大象，让他们体验一下跟这些动物生活的感觉是什么。那比利时的时候，他们比利时是今年一月底的时候，他们真的已经成功的禁止进口打猎动物的战利品，就是德国即将嘛，然后英国也即将，但是比利时是已经做了，对。然后他们是说，比利时的政令是说，只要这只动物是稀有或是他们稍微有一点点濒危的话，就不准进入比利时，所以包含什么大象啦、花豹、猎豹啦、北极熊啊，这些通都不能进 比利时。对，那通过的时候，比利时环保署署长他有接受访问，他是说希望比利时的法案可以带动其他欧盟国家一起加入禁止令。对，那荷兰啊、芬兰啊跟法国都有相关法条的讨论。基本上我的职业就是为动物发声啊，所以对我来说打猎就是一个不应该出现的事情啊，不应该存在的事情。
这样讲有点不太正确，就是在某些文化上，比如说就是还是有一些存在打猎，然后只要是合法的，不是滥杀滥捕，不是为了愉快，只是它的文化传统上，那我觉得可能还是必须要共存。我懂你的意思，就是保护动物的立场上，但是它是把它变观光，我就没有很支持。
哦，对。
因为我想到的是，其实在台湾最近也有一个新闻是，就是原住民去打猎，然后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后来是判无罪还是什么的，就是我印象中好像是这样子。
是文化的问题，
这我没有查，但我意思说就是，原住民之所以与之原住民是他们先生活在那片土地上，所以可能就会有一些法条去，就是觉得他们应该可以做这件事。那这个我没有真的去详细查，是我现在突然想到讲的，所以我就不要细讲一面，我讲错话。可是我的意思是指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是
观光打猎这件事情。
对，但我对觉得你这则新闻的观光打猎我是觉得蛮不合理的啦，就是他、就是、
为什么要用打猎来去维持保育啊，这感觉就是
不合逻辑啊，
相抵触的事情。
对，然后再来就是，所以刚刚有讲到，所以他们是现在唯一有在做这个观光的国家吗？
我不知道，这是这个新闻是在讲，这个新闻的标题就是说，就是波扎纳总理威胁德国要送他几万只大象。
那、可是你要送我可以不收啊，又不是说你要送我就得收。
他就只是威胁，可是他是总理哦，然后
他怎样？他是把就是大象说啊，你们冲啊冲啊这样子吗？要怎么送？要怎么
强迫人家送？然后德国的内务部他有接受访问说，目前没有接受到任何要接收大象的新闻讯息
啊。
就是两个国家有这么多动物，一定要有一些运输上面的问题嘛，要去协调。那个内务部人说他们完全没有收到相关资讯，所以说目前就是他喊得开心。
所以他有，
然后比利时这个法案刚过的时候，他也说了一样的话，要送比利时大象。
大家要怎么送我就问。
对，
他以为是送蜜蜂吗？那大象运费就不知道多少钱了啊！我不收，
要货柜载，
我怎么可能会自己载？
对，
好啦，反正这个就是。听起来就是很不合逻辑的一
个，这个新闻不是我们在台湾会碰到的状况、啊、可是这件事情在欧洲是有名的，就是是一件事情，然后在美国也是一个还蛮就是有钱人会做的事情，就
打猎吧。
对，前阵子好像十年前吧，有一个美国的牙医他去非洲哪一个国家打猎，然后就是他有执照哦，他有在当地取得执照，然后是合法打猎、然后他猎的是狮子，然后就列了一只狮子，然后在他的 IG po 文，然后他都做的是合法的事情、是有当地的执照的，然后他也有永枪的执照什么什么，他都是合法取得的，然后拍照上传在 IG， 然后就被大家讨伐，然后我就不知道后续发生什么事情，但我知道这个新闻当初在美国很大。对，
可是很多人在做不是吗？
其实很多人在做，
就是又要讲到那个什么 Bridgerton 里面最喜欢那些上流社会人无聊就是去打猎啊。
对，
就是对他们来讲是一个身份地位的象征、但是那个是很久以前的故事啊，可是现今社会有很多事可以做，不一定要去，
我们等一下讲的狗狗也是打猎，
不一定要去就是打猎，
现在已经我觉得它已经是
更何况
被时代淘汰的事情了，
太奇怪了吧，
真的。
对啊，除非是一些传统文化的考量，不然我觉得就是这种商业的我就觉得有点不般，就不应该在这个时代还有这样子的，可能叫陋习吗？应该可以这样子说吧，
我可以
啊，留给大家判断，如果你有什么想法再跟我们说。
是，
今天我们的 Q&A 时间要讲的是你之前在研讨会上学到的东西，那之前有答应大家研讨会学到的东西要跟大家分享，这是第二个，那应该不知道还有没有后面，但是这是我觉得蛮有趣可以跟大家分享。是不是现在在研讨会上都会看到就是这个产品的摊位很大？
而且不止大，还蛮多个产品，还蛮多个相关产品的厂商业者来做宣传。
对啊，就是因为你跟我讲之后就觉得哦，这好像是一个蛮新鲜的东西，
是新兴的产物啦。
这个东西叫做 CBD， 然后大家可能在台湾没有听过，因为它的原生物是不在台湾是算是毒品， 是不合法的，是非法的。那听到这边大家应该猜到是什么，就是它原生物其实是大麻。那大麻也先介绍一下好了。
大麻我先讲一下 disclaimer， 就是大麻在台湾是就是它就是一个有害身心健康的东西，就台湾是非法的，所以大家不要使用。那我们今天只是一个纯医疗的角度来介绍这个它的其中一个提炼物 CBD。 那大麻它本身是一种植物嘛，它吸食之后会有一种飘飘然快乐兴奋感，然后的感觉，然后食欲也会变好。那大麻这个产品在某些国家是允许医疗使用，某些国家是允许娱乐使用，有些国家是完全禁止的。那美国因为美国州很多嘛，所以美国是各州都有不太一样的法律。那在我在的加州其实是比较管的比较松的，所以我们是允许娱乐使用、医疗使用、任何使用都无所谓，那自己也可以在家里种，但是有数量的限制。那大麻其实是含有上百种不同的天然化合物的，那大家比较常听到的是其中两个提炼物，那这两个也是我在动物医疗界会碰到的。那其中一个是 THC， 另外一个就是 CBD。 THC 是四氢大麻酚，它是一个精神活性物质，它有镇静然后有兴奋迷幻的效果。那它对动物是有毒的，所以狗猫误食的话要立刻就医。那因为我在加州嘛，所以还蛮常碰到狗狗误食的状况，而且大家都喜欢把大麻或是 THC 产品做成饼干或是巧克力或是什么
糖果
蛋糕之类的吃，所以常常碰到狗狗误食。对，所以这个我们都要知道怎么处理，所以它就是对狗狗猫猫是有害的。那在医学上 THC 其实可以当止痛药啊，当促进食欲的功效使用，像是对癌症末期啦、艾滋病啦、精神科疾病啦、癫痫啊，很多很多疾病其实都有医疗功效的。那另外一个提炼物 CBD 啊，也就是今天的重点，它是大麻二酚，它其实是无毒的，然后它也没有成瘾性，然后也没有精神活性的效果，然后它也没有兴奋或是飘飘然的作用，但是它有舒压、有治疗癫痫的效果，然后它也会减缓焦虑啊、减缓发炎、减缓疼痛，然后治疗失眠的功效。
所以我们今天会做这一则，就是因为现在在美国 CBD 有运用在动物身上是吗？
对对对对，有在运用，然后也有一些研究。对，那研究发现纯 CBD 的产品是对动物是无害的，而且有研究显示是有医疗功效的。像康奈尔兽医学院他们研究发现啊，有 80% 的狗狗在服用CBD 之后有可以明显的改善关节炎的疼痛。然后科罗拉多州立大学兽医学院他们研究也有发现CBD 可以降低癫痫的症状。那澳洲也有研究发现有 65% 有环境过敏、皮肤痒的狗狗使用 CBD 之后会有明显的止痒的效果。然后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研究发现 CBD 可以减缓紧迫的症状，让他们不要那么紧张，可以让他们舒缓他们的情绪。
但是即使是 CBD 在美国所有地方都是合法的吗？还是不一定？
这个我没有实际去查，我知道加州是合法的。对，那以加州法规来说啦，就我先讲美国联邦法律好了。美国讲法律，你除了讲加州州法之外，还要讲联邦，因为是两个是并驾齐驱的，就是两个都要归都要管。但其实在 under 美国联邦法律来说，大麻产品其实是非法的，然后但是每个州还是有每个州不同的规范，但是以联邦法律来说它是非法的。那各州来说不是每个州都合法，有些州是完全禁止，有些州是允许医疗使用，有些允许娱乐使用，那加州是完全合法的。对，那我们加州兽医也有相关的法规，其实我们在2022年以前我们是完全不可以跟饲主讨论任何关于大麻的问题的，我们的执照会被吊销。
这边的大麻是指衍生物，刚刚说的那些
任何都不
行，都是不行，
就是
不能 提到任何跟这个有关的事情。
对，只要有饲主问我们，我都不能回答，也就是说我们碍于一些考量，我们是不能被，我们是被禁止回答这些问题的。对，那在2022年9月之后
如果回答会怎么样？
不会被吊销执照啊。
所以严重到如果在2022年以前你们跟饲主讨论大麻的问题是会被吊销执照的。
对，所以就算我们知道那时候有一些研究出来了，可是因为法规的问题我们是不能讨论的。我们私底下可以跟同事啊、跟朋友啊、跟教授啊、跟老师啊、跟什么什么什么同事之间是可以讨论的，可是我们不能跟饲主讨论，然后饲主要问我们这些问题的话我们也不能回答。对，那其实是2022年9月之后大麻在加州合法之后我们才可以的。 那这之后我们就可以，我们现在是可以跟饲主聊大麻产品，我们也可以提供建议，然后也可以开处方笺给他。那重点就是要建立，要已经有建立好兽医饲主跟宠物的关系，英文叫做 VCPR， 就是 Vet Client Patient Relationship， 你就要已经建立好这个状况，你就可以开药给他。对，那现在我们也不会因为讨论大麻的事情被检讨啊，被质询啊，或是被吊销执照，我们之前会被叫去被质询的。对，那但是有个前提重要，就是我们还是要跟饲主讨论 THC 的危险，因为有一些产品它的 CBD 虽然号称是纯，但它们其实是还是有掺杂一些 THC 的。那加州有一个大麻管制局，它叫做 Department of Cannabis Control， 它在2025年7月以前会公布大麻产品的一些管制规范。那在这个管制规范以前出来以前啦，其实就是大麻产品是不能直接销售给饲主的，所以必须要透过兽医。
所以此时此刻2024年是在即使在加州也是不能直接饲主买得到有关的大麻产品吗？
对，不行，
他们是要透过兽医才可以买的相关的产品，
就是我们要开处方间，我们要告诉他可以买，他们才能买。对，他们就是这样产品是 CBD 产品是无法出现在
药妆店，
对对对对对，或者是宠物用品店。
所以其实美国已经很多厂商在做这个相关的 CBD 的产品了。
对，
包含什么？
还蛮多的，我看过有就是纯精油类的，就你可以加在饲料上面，就可能按一个 pump 或两个 pump。然后我也看过零食啊，然后也看过药丸啊什么的，然后狗跟猫都有。
但是这些也是要透过你们吗？还是这些就是自己
全部都要透过我们？
所以只要是跟 CBD 有关的产品，在宠物身上都要透过兽医才可以购买。
对对对对对。
那在台湾的法规是怎么说的呢？
我有查到2020年卫福部的公告啊，这已经有点旧了，不确定有没有更新。那我那时候查到的是说大麻跟四氢大麻酚 THC 是属于第二级的毒品跟管制药品。那大麻二酚 CBD 则不属于毒品及管制药品。那医疗使用上，因为大麻素制剂因为所含的成分不同，有不同的管理规定。如果只是 CBD 的话，那是不属于管制药品的。对，那但是目前国内没有核准任何含大麻二酚 CBD 成分的药品。那如果民众或者宠物经过医师兽医评估要开立这个药的话，可以依一些特别的法律从国外进口这个药品。对，但这个实际细节可以大家要就是要去查一下，就可能就是要跟兽医去讨论，然后可能有带进来的方法。但是虽然说 CBD 在美国是合法的用在宠物身上了，但是因为 CBD 的产品目前是没有美国食品药物局的管理跟规范的，就是 FDA， 那所以所有的健康标示其实目前都是以厂商说了算， FDA 以他们的身份来说是无法做背书的。对，那而且现在其实是没有剂量的规范的，所以动物每公斤要吃多少毫克才有效，那吃了多少会过量，那吃了多久会有功效，
这都是看着厂商说。
对，就是实验都有没有错，可是 FDA 目前是无法做背书的。
所以你的意思是指宠物的用品也是在美国是 FDA 管的？
对，
理论上你的宠物用的药也是要 FDA 背书，
对，
就是有核可，然后说有一个标准的访单或什么的才可以去，
对对对对，
才比较安心的可以按照这访单去执行，
对，
以及使用。
对，
但是在美国现在是有研究，有厂商在卖，但是你只能听厂商讲，然后每家厂商可能也讲的不一样，
对，
所以就是会有这个风险存在。
对，因为它是保养品，不是药品。
嗯，
对，那而且各个厂商产品之间的差异性是存在的，然后 CBD 的浓度啊，然后 THC 的混杂混进去的程度跟实际功效，目前都就是厂商说了算。对，那我有看过一个研究报告，他这个研究是看29样美国市面上的CBD 产品，那他发现49个里面呢有4个有含重金属，然后有2个是说有 CBD 但是完全没有含半点 CBD。 对，那29样里面其实只有10样产品它里面的 CBD 含量是符合包装上说的，但是误差是 10% 的，他给他的误差 10% 的话，有10样产品是符合规定，符合他包装上说的。对，所以他的这个产品目前就是他其实研究还不够多，然后州政府联邦政府的规范其实还不够完善的。
也就是说 如果它是一个合法产品，然后已经在市面上流存，要么就是 FDA 要加速的去建立这个规范，要么就是大家不要用自己的宠物来尝试，因为也可能有效，也有可能无效，然后也有可能遇到不孝厂商吃到不好的东西，然后导致了一些问题的产生。
对，
所以这也是要看大家自己。但是这是只在美国啦，在台湾我们不知道可不可以，就是
到底可不可以用。
对，但在美国的饲主呢，就是可能要看自己的状态呢去决定，
跟要跟兽医讨论
啊。对啊，然后以及在台湾你有没有办法用 CBD 或有没有办法引进，我们也没有办法在这边告诉大家，就是大家可能要自己去查法规，因为这个与时俱进的东西我们先不确定，就先不要讲。就是在这边 宣导好像很奇怪，
对，
但是美国确定的部分我们是可以讲，就是目前状态是这样，那就给大家参考咯。今天的品种时间我们要介绍的是我没有听过这个名字的狗，
但是你看过啊，你跟他很熟，
为什么
去逛街都会看到他、
啊、对啦，他是一个品牌，可是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叫这个。
哦，对，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巴吉都猎犬，它英文是 Basset Hound。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啊？ Basset
Basset 其实 Basset 的拼法是 B-A-S-S-E-T， 那 Basset 它的 Bass 是 B-A-S 是法文的的 low 或是 down， 就是 D
D、
I、对，那 at 就是最后的两个字 at 是法文的 rather， 它就是反正这两个字拼在就是 rather low， 就是有点偏低，有点低，有点矮的，
所以它就是一个很矮的狗，
然后它是 hound 嘛，所以它是有点矮的猎犬。
哦，
滴滴的猎犬，
滴滴的猎犬，这是字面上翻译。
对，
所以它就是欧洲来的咯，因为它的名字都是一些什么，
没错没错，就是它的法文嘛，它就是法国来的狗。
哦，
对，那我们刚刚讲了嘛，它就是 Hush Puppies 的 logo 的狗狗。那你知道它有名字啊？你知道什么名字吗？
我不知道，
它叫 Jason，
是
那只狗叫 Jason，
它有名字。
对，
好，
然后Basset Hound 它就是一个耳朵非常非常非常的大，然后几乎可以垂到地面，然后眼睛也是垂垂的，然后脚非常非常短，然后身体非常非常长的狗狗。那它肚子都快贴到地面的感觉，就是 Basset Hound。 那Hound 就是猎犬嘛，刚刚说的。然后 Basset 这个品种，巴吉都猎犬，它其实是 Scent Hound， 就是嗅觉犬的一个旁支。那巴吉都猎犬它的地面嗅觉能力，就是 Ground Scent 的能力，是其实是排名第二名的。第一名是你一定不知道，反正我就直接跟你讲了、第一名是 Bloodhound， 是寻血猎犬。
你好像曾经讲过，但我们应该还没介绍过，
还没有介绍，它就太冷门
了。你好像讲过这种品种。
对，反正就是Scent 地面嗅觉能力最强的两名就是 Bloodhound 跟 Basset Hound。
我看那照片真的是好可爱哦，它就是腿有够短，然后有点像腊肠，
然后脸超级，
然后有点像，
然后脸的眼睛就这样垂垂的，好可爱哦。
它身体的部分像腊肠，然后胖度有点像柯
基。
然后脸有点像那个八哥，
没有像那个
沙皮狗，
有没有？我觉得像那个那个米格鹿。
哦，对对对，
它有点像米格，颜色也是类似，也是米格鹿的颜色。
好，那我们来讲一下它前世今生，它到底有没有混到谁呢？
好， Basset Hound 它是一个来自法国的狗狗，那其实在当地有六种 Basset 型的犬种，那 Basset Hound 其实只是其中一种而已，那另外五种都是法文，我都不会念，所以我就不念给大家听了。对，那所有 Basset 型的狗狗都是源自于同一种狗狗，那这个狗狗呢其实是来自于西元六世纪在比利时一间叫做 St. Hubert 的修道院养的一群狗狗。那我先讲 St. Hubert 是谁好了，大家应该不 care， 但是我就是要跟你说 St. Hubert 是
说不定有人 care 啊。
St. Hubert 是天主教中猎人的守护圣徒，那我刚刚讲这个比利时这个修道院就是以他命名的。那
要这么巧， St. Hubert 是猎人的圣徒，然后就养猎犬。
对对对对，要这么巧。那这群狗狗呢在这个修道院住嘛，然后他们接受这些修道士的照顾跟培育下，然后在西元十世纪的时候他们正式被命名为 St. Hubert's Hound， 就是他的前面的名字叫 St. Hubert's Hound。 然后当时对于这些嗅觉能力很强的狗狗形容就是中大型犬，然后腿短，然后嘴吻部很长，然后长脖子，然后耳朵立得很高很高。我们听起来很像，但是有点不太像，就唯一一个没有 match 就是耳朵。
哦，它现在是垂的啊，
对，现在是垂，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到了16世纪末期的时候， Basset 这个品种第一次出现在法国文学中，然后当时因为它离地面很低嘛，然后又很矮，然后所以用法文的低这个字来命名，所以就是 rather low， 所以就是 Basset。 对，那当时这个狗狗是用来猎狐狸跟猎獾 badger 用的。然后在18世纪法国大革命以前，主人他们的用法是主人骑在马上打猎，然后狗狗在地面上追逐去打猎嘛。然后这个形式其实只有在皇室跟王公贵族之间才可以允许的，所以 Basset Hound 这个嗅觉能力很强狗狗，他们其实很受贵族的宠爱，那其实也是只有有钱人才会养的狗狗。那法国大革命之后你知道吗，就是国王王后大家都被断头了，然后生活形态改变，然后平民百姓才有机会去做到骑马打猎这件事情。
这不是我们前面讲的打猎吗？
对对，可是因为18世纪哦
很久很久以前，
两三百年前哦，对啊，所以然后平民百姓才有机会骑马打猎嘛，所以他们才有机会去养 Basset Hound。 然后他们是在19世纪末期，法国的八极度猎犬被引进英国之后，然后他们被跟寻血猎犬去做进行混种，然后才变成现在我们认识的八极度猎犬。对，然后才出现垂耳朵。对，那它的外形来说，它们身高大概是28到38公分到肩膀的高度，然后它们体重大概是20到35公斤。颜色来说，它们主要是三色，棕黑白是最常见的，但是偶尔会出现棕白啊或是黑白这些混色。那它们的毛是比较柔顺的短毛。那个性上来说呢，它们很亲人，但是不会到太黏人，然后它们还蛮独立自主的。那他们跟小孩啊跟其他狗猫相处都很好，然后他有个重点就是他非常非常会流口水，然后嘴巴垂垂的嘛，所以一看那个嘴巴就知道很会流口水。
他嘴巴是 always 垂的哦，
他的嘴巴就是因为他外就是垂很低嘛，所以口水就流下来，然后尤其是看到食物的时候啊，想到吃的时候啊，看到主人在吃饭的时候啊，就会流口水，然后他又流口水的时候又开始甩头，然后口水就会飞到手的事。
他脸都一直要呈现这么无辜的脸，
他脸就是这么的可爱，就是这么垂这么可爱，然后下眼睑都露出来，真的很可爱。
他就是很像一个化老妆的老人耶、欸、
对，化老妆的年轻人他的右拳就看起来老老的
好好笑、哦、他下巴大家去 Google 那图片就那个大家如果做这个动作就是他的那个脸，
两个脸颊两个脸颊往下垂。对，那他其实对陌生人是有一定的戒心的，然后他们爱玩的程度没有到很高，但是也没有很差，然后体力来说也没有很高，嗯，但是也不差。他们算是爱叫的狗狗，虽然比较爱讲话，要有心理准备。然后他们很聪明，然后也很执着，毕竟他是猎犬猎的嘛，所以他们很爱闻，很执着，很倔强。对，那他们需要不错的身体的运动，然后他们更需要其实是脑力激荡。对，所以他们就是因为他们是猎犬嘛，所以他们需要一个工作。那工作不一定是身体上的工作，也需要一些脑力激荡。要去脑力刺激。
那他有什么红颜薄命的疾病吗？看他身体那么长，应该有跟我一样的状况吧。
没错，他就是跟所有长型的狗狗一样的状况，就是他比较容易有 IVDD， 就是颈椎间盘的疾病。对，那所以他比较不适合跳上跳下，然后也不要太激烈的运动会比较好，然后上下楼梯就更不要。
所以我也是算是黄那个腊肠狗的感觉，所以
是吧？
所以我椎间盘突出，
可能是
就是脊椎太长，
对，笑死。然后他因为体型的体态的关系，他们比较容易有肘关节的问题，因为他们手肘其实是有点往外的。那他们要是过胖的话，会更容易会有提早有肘关节的问题，就大家要注意一下。那另外一个比较不一样的是，他们比较容易有外耳炎，因为他们耳朵太大太垂了，
笑死。
所以他们耳朵就是你知道不通风，所以外耳道容易潮湿，然后潮湿就是细菌跟那个 yeast 跟 bacteria 跟 fungus 的温床。
这个
温床，然后就会感耳朵外耳道感染。
这是饲主常常要把它立起来晾干的意思吗？
我有看过饲主把他耳朵往上绑，然后绑那个蝴蝶结，用那个。
我刚刚是自己在讲这些话的时候，我心想说，那我应该要把它绑起来，要不然。
没有，而且你知道真的哦，他们的这个狗狗在吃饭喝水的时候，你真的要把耳朵绑起来，要不然耳朵都垂在水里面呢。不是说真的，
好麻烦、哦。
你就要用那个女生绑头发的那个小绑带，然后把他耳朵绑在后面，
每次
绑他头上
耳朵伸那么长干嘛？
超可爱，大家可以去 Google 他们的那个绑耳朵的那个样，真的是超可爱、超萌，像个小马尾一样。
他跟其他狗真的长不太像，他很像头很上面，然后耳朵很下面。
那他的头顶很尖，他的天灵盖很尖、
啊，好，真的很可爱耶，但是
超可爱。
有椎间盘突出就有点麻烦了，
嗯，就是大家有心理、
啊，大家还是考虑一下看就好啦，真的蛮可爱，但是
玩别人家的都好。
对啊，看有没有就是长那么可爱，但是不要。身体那么长会不会好一点？
米格鲁啊，
米格鲁或者是 mix，
对，米克斯最好。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啦，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
拜拜。